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国的大选呢，在下个星期一也要拉开序幕了哈，就是爱荷华州呢成为美国第一个初选的这个州哈。所以今天我们干脆就利用这个机会呢聊一下美国的大选，因为2024年11月份的这个美国大选呢，不仅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全世界啊，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大概都在关注着美国这个大选的情况。那么爱荷华州呢，从70年代，就是从去就是1970年代以来吧，它就一直是美国第一个初选的，就是举行初选的这个州啊。而且呢，它特别有意思，这是一个很小的州啊，中西部靠北边的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小州呢，它的这个初选的情况和其他的州还不太一样。它是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它是叫做党团会议，也就是说在礼拜一晚上的时候，在他们那个地方啊，有各个有很多的，比如说教会啊、学校的礼堂啊，它就举行一些人必须要到现场的叫做党团会议。那么人要到了现场以后，听了各方的辩论之后呢，他们当场投票。所以这个情况呢，和其他的州的初选的投票是不一样的。投票呢，你人可以不在，你可以邮寄投票，你可以提前投票，但是问题在他那儿呢，你必须要到现场去。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限制了许多人，比如说他上夜班，比如说家里头孩子没人带，比如说他有其他的这个事情。或者说是在外边读书的一些大学生啊，等等，那些人就没法投票了啊。所以他这个方式当然是传统的方式，但是也引起人的诟病，也就是说他的参与度和投票率呢，说实话都是比较低的。
但是他有什么意义呢？他有一个重大的象征意义，就是你别管我这个州多大多小，你别管我这个州怎么构成，是不是在总统大选年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初选的，那么那个第一个初选出来的那个人啊，不管他是谁，他是不是对他的竞选造势是不是有大的帮助？你看，旗开得胜啊，这个叫啊，在刚一开始我就拿下了爱荷华州，它的象征意义就在这。所以为什么这几天那几个候选人都在那儿？昨天晚上 DeSantis 和 Nikki Haley 大辩论啊，你知道吧？在 CNN 的这个平台上大辩论，也是他也知道这个时间呢越来越逼近了。拿下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这个呢并不意味着你肯定会在党内出局。我们再强调一次，就是这个不是老百姓投票，你自己的党的人才能投票，自己党的人投自己党的人，而民主党根本就撤离了爱荷华州，弄到心旱不下去了，根本就是说以前民主党还在这儿来一下，他像是不待见你，对不对？谁说你是全美国第一个？我把那个心寒不下弄得我民主党第一个，所以我们说的这个都只是共和党的事儿啊，这个事儿跟民主党没什么关系。不管你晚上七点还是几点，它是共和党的党团会议。那么在最近啊，大家有记忆的这历史当中呢，谁在爱荷华当中杀出来了呢？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 Ted Cruz 被在党团会议中提名了，就是他得的票最多呀。
嗯，对。
但是最后怎样呢？黯然出局。对，还有一个早都被人家忘了，叫做 Rick Santorum， 他是不是宾夕法尼亚，他是密西根还是忘了啊？是中间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医生出来选总统，他拿下了爱荷华州，结果早这个名字很快就被人忘却，在那一年没走两步，他就也退出去了。Mike Huckabee。获得了提名，这是2008年，那个时候是奥巴马，当然
阿肯色州的，
对，他是阿肯色的。哈克比退出啊，他也获得提名，也就是说其实这提名意义多大不是太大，你看这三个人就是3、4、1、12了，
对，
12年了，对不对？可是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个象征意义。那么既然说到它的象征意义，我们也有必要聊一下爱荷华州这个州的颜色的转变。
对，爱荷华州呢，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州啊。它首先是在美国的中西部的靠北边的哈，刚才说过了，它上面呢是明尼苏达，右边呢 就是它的稍微东边一点呢是伊利诺州啊，所以呢它离芝加哥呀，离这个明尼苏达州的那个双子城啊，就是 Minneapolis 和这个 St. Paul 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比较近的。那两个是
麦迪逊呢，密尔瓦基。我在麦迪逊去的时候，我还去一趟爱荷华。
哦，你还去过？
当然短，就是短暂的一下啊。
对，那是一个大农业州，
对，
就是大片的这个农田啊，大片的这个农庄啊什么的哈、啊。然后它的靠西边一点，往上一点呢是南北达科塔哈、啊，这个南达科塔州跟它接壤，北达科塔州当然就更靠北一点了。
反正它一共是七州围绕。
没错没错，它下面呢是密苏里，反正你就看吧，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州哈、啊。所以就是在它旁边啊。非常有意思。它首先呢是从这个一个摇摆州逐渐的变成了一个红色州啊，这个呢有很多政治分析的人物呢来进行分析。首先为什么它是一个摇摆州呢？原来啊它曾经是投票支持奥巴马的，那、支持奥巴马，然后这个后来呢它的州长和议会呢也都是就是民主党也有执政的，这个共和党也有执政的哈，所以翻来覆去的。但是后来呢，在这个2016年川普出来竞选的时候呢，和2020年他就逐渐的转向川普了啊。所以从原来奥巴马在这个地方有以6%的优势，获得了囊括了这个爱荷华州，后来到川普选举的时候8%的优势。在这个地方击败这个民主党人的候选人，所以你看他是从蓝到红这么在转。那现在呢他基本上州的这个从州长到议会到这个爱荷华州的选出来的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基本上全是共和党人，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开始实行的就大部分通过的都是一个极端保守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政策了
啊。那你想想吧，在这个州里面的各种政策，从堕胎啦到性少数团体的权益啦，到移民呐之类，你就想哈，这方面的枪支啊，哈，他们的推行的这种政策呢，你可想而知就是非常的保守的。那么也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人基本上就把这个州给放弃了。在过去15年，这个州啊，在发生了一个。从粉吧，或者是、啊、不是那么红、
从至少从摇摆
浅蓝啊或者什么之类，慢慢一变得现在可以说是深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议会都是共和党在控制了，那么所以任何的法案都很容易通过。那么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大致的说呢是这么一种情况。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呢是他的人口的流失。这个人口呢是这样的，刚才讲过，这地方是大面积的乡村啊，种的田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习近平去的那地方啊？
哎，
不是，对吧？哎，大就什么做拖拉机什么的，对吧？哎，大这个面积的农田，可是那个年轻人呢，肯定不愿意留在农村。那在城市里面上大学，或者在大学城里面上大学，上完大学到哪儿去了？旁边什么芝加哥啦、密尔瓦基啦、麦迪逊呐，就往那儿跑去了。那么年轻人的投票倾向比较多是自由派的，他们比较注意的是什么环保啊、女性堕胎的权利啊、性少数的权利啊，这些人他们离开啊。再有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生活在乡村的时候，和他生活在比如说沿海的城市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呢、和很多问题的意识形态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乡村的人呢，就是还持有他们这种理念的人，保守理念的人，渐渐的他们在选民当中就占据了多数。所以这是一种叫做农村包围城市吧。
嗯，对对。现在呢这个政治分析都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当一个州啊它可以分成这么几类哈，当一个州它的大部分的选票来自于几个大都市的话，那么这个州属于民主党的机会就比较大啊，这个基本上就是民主党州啊，包括我们纽约这个加州啊什么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啊。 因为大都市的票数实在太多了，人聚集的也太多，所以乡村的这个人数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他们的票也比较少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民主党兰州。如果要是大面的这个农村的比较小的这些县，他们的票在一个州里边占大多数的话，那这个基本上就是红州啊。所以呢，你现在就你看这个农业比较发达、农业人口比较多的这些州呢，基本上就是红州属于比较多。当然，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影响啊。地缘，你比如说南部的州，它传统上就是比较保守的州啊。所以呢，在爱荷华州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州呢，在美国来说其实代表性并不是很强。怎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它的这个人口的构成啊，是又白又老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构成。年轻人刚才说过了，念了大学，人家不愿意待在农场里头，不愿意接自己家里头那几百亩地的那个农活，人家就走了，到大城市去了啊。所以留在这个爱荷华州的呢，都是很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据说是在有一些乡镇里头，你别看那房子里头，你敲开门一看，都是婴儿潮的，甚至更早的人啊。所以年纪比较大的人呢，他是趋于保守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白在什么程度呢？就是在他这个州84%的人是白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各个族裔的人，但是黑人是属于非常少的啊。所以呢，在那儿尽管没有种族的问题，但是呢，他有这个。就是农民、白人、保守派，那这个呢，刚好就是共和党的基本的这个民众支持者。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爱荷华州啊，这个州呢在下个星期一的时候要进行初选了啊。他们的这个初选的形式呢，我说的初选是共和党的初选，党内初选啊。他们的这个形式呢是。党团会议啊，就是大家要站在一起，要站在这个现场啊。当然它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不同的会场了。然后就是共和党的这个选民啊，他登记是共和党人的话，那他就可以参加这个党团会议。然后他要在现场呢听各个这个候选人的辩论啊，他们的政策的辩论。当然不一定是候选人在那儿，但是是候选人他们的。这个后援会吧啊，他们来各自要参加辩论，然后呢，你看，你觉得哪一个人的政策刚好比较符合你的这个想法和立场的话呢，那你就投他的票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那如果你当场去不了的话，对不起，那你就失去了投票的机会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党团会议它的这个，你说是好处就是面对面的，你可以听到这个辩论啊。而且呢，这些人都是铁杆的愿意投票的人，哪怕是刮风下雨，他们都愿意去。这个呢，就是忠诚的这个投票者啊，支持者。那还但是缺点就是，那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法去的人，那就失去了这个。初选投票的机会了。
那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爱荷华这个州啊，它是九大九十小，什么意思呢？它有九大县，然后有90个小县。这九大县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又回到刚才这个规律啊，县越大，它里面的城市越多啊，它的这个概念就是县比市大嘛，对不对？大城市越多呢，偏自由派一点的人也就相对的多一点。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拜登在这九大县里面，他拿下来的百分比呢，比当年奥巴马低3个百分点。那也就是说，奥巴马在这九大县里面表现比他好。这是大县。再看那个90个小县，90个小县里面呢，奥巴马当时拿下了31个，其实也不是太多，1/3啊，正好是。但是至少他拿下了31个。再看看2020年拜登出来选的时候，刚才说那个九大他拿了一点啊，但是这90小他拿了多少呢？哎呀，真的有点不太好意思，零。这90个小县他拿下来是零，那也就是说一律被川普拿走了。这90个县全被他拿走了，然后在整个全州，他落败川普将近是。30%啊，就30个百分点啊，就是你不管你什么比例，我都比你多30%， 对不对？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全面转红，就是这个道理哈。然后呢，他是从那个人口的流失方面呢，他说的还是叫做人才的流失。好，所谓的人才就是年轻人啊，读大学的这些人啊，他有这么一个统计数字啊，这个是从那个密西根大学、从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个从这个一个就业研究所他们的这个数据当中来的啊，他就说周边的一些充满活力、经济活力的这些大的城市呢，把他们的人才啊，那基本上都给等于吸走了，像吸铁一样给吸走了。这个在爱荷华州大学毕业生的流失率呢是 34.2%， 也就是说100个大学生里边走了 34.2 了，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就离开了这个爱荷华州了。那么他是在全美国排在什么情况呢？流失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前十名有他啊，就是这个爱荷华州。那你相比之下，他旁边的比如说伊利诺州的大学毕业生的这个叫做流失率呢是正的20%，也就是说他本身只有100个培养出100个大学生，他反而最后就业的时候来了120个就到他州去。那就是说其他的州去流失的人才就跑到那儿去了，被他给吸引了。另外一个在明尼苏达州好像也是啊，是正的8%，也就是说他吸引了其他的州的8%的大学生到他们那儿去。所以你看这样的情况一进一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爱荷华州的年轻人受过教育的比较容易投给民主党人的这些人呢流失到外州去了。而他旁边的伊利诺州和明尼苏达州因为年轻人去的越来越多，所以这两个州逐渐的从摇摆州变成蓝州了。
嗯，你看啊，这个蓝红的区别就在于你看他旁边的伊利诺州什么大麻也合法了，对不对？枪支也限制了，等等，这都是特别的自由派的一些理念。
那个堕胎合法化写到宪法里，
写到宪法里，对不对？生怕你再做什么改变，生怕你最高法院再给我想什么办法动这事儿，干脆就跟加州一样写宪法里算了。然后咱们再看看他的参众两院的议员的分配。这个州呢就是4+2，什么是四呢？他的人口决定了他在美国的众议院有四席，这四席挺好玩的。两个民主党，两个共和党，平分了，这是四席。但是在参议院的那两个席位呢，全是共和党人。而且最近的这一次选举，2022年的这个中期选举呢，他的那个 Charles Grassley，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有代表性的一个保守派的参议员，他也是成功的当选了。但州长呢，有意思。一会儿民主党做一下，一会儿共和党做一下，一会儿再民主党，就是州长倒是轮流做。但是根据现在这个情况啊，越来越红的这个情况看呢，以后民主党想做州长有点困难。而且说实话，你即使做了，你能推动什么政策？参众两院的州里面全都是共和党把握着这个绝对的多数，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州呢，它是在美国的中西部。它这地方呢是特别的，我们叫做内陆啊，特别的，咱不能说封闭啊，到了这个21世纪没有什么太封闭的地方，但是因为它有内陆，它就有内陆人的这一种特质，也就是说他们相对的来说呢，有再加上有一些农田人口比较稀少的地方，还是与外界的一些资讯呢还是有距离的，而这种距离感呢就造成了他们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啊，对于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及对于传统的一些做事的一些方法、习俗啊等等，他们就比较容易捍卫。
对，这个刚才说过了哈，这个因为爱荷华州呢，它是属于比较白的一个州，所以呢，它在历史上呢，并没有像南方这样的种族歧视啊、种族问题的困扰啊，而且呢，这个地方呢，似乎还留有一些社会主义的痕迹啊！所谓的社会主义痕迹，就是这个州呢，早期的时候啊，曾经有过什么州立的银行啊、州立的什么打谷场啊、州立的这个不是农场，就是这个机械厂啊，这个谷物升降机生产公司啊，这些东西它都是所谓政府所拥有
的。一个美国人最害怕的词叫国营
啊，对对对，就是国营的啊。所以呢，它这些痕迹呢其实还留着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从政治上的根源上来看的话呢，这个州应该是比南部的那些农民白人 更稍微具有一点进步基因吧，啊，大概是这么，就是说如果把这个进步派和落后派，在美国的媒体主流媒体这么分的话，他是属于有这个进步基因的这个一层人。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爱荷华州啊，比如说制造业的空心化，这个人才的流失，再加上呢，这个奥巴马上任以后呢，推行了几个政策呢，伤到了这个州的这个选民了，
尤其是他那个平价健保
啊，对，平价健保，你好像人人都有健保，但钱哪来啊？那在这个农村的那些农场主，那不都是自己自负盈亏，自己买自己的保险吗？所以他就变得要给自己的员工，要给自己的农场的工人买这个平价保险的话，他就出钱出得多了。而再加上，2008年以后的这个，一直到2016年。美国的农产品的价格一直是压得很低啊，这个呢伤到了这个爱荷华州的农产品的，就是农民的这个利益了。好像还有一些，比如说是政府监管的东西比较多啊，所以这样的话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于是逐渐的呢，他们就对这个民主党就开始逐渐的不信任了。